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每天早上闹钟一响，你眼睛都还没睁开，就在被窝里精准地摸到了手机，然后，按下了再睡5分钟。
哈哈，太神奇了！大部分人每天都在重复这个动作。
对吧？你当时肯定觉得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仁慈，但其实那个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极其严重的神经学灾难。
没错，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带你彻底搞清楚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多人每天都在无意识中浪费掉的黄金窗口期。
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要探讨的核心是如何在你每天醒来的前80分钟内彻底重新编程你的大脑。
讲真，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当你早上刚睁开眼睛的前60到90分钟，你的大脑，它并没有立刻进入完全清醒的工作状态，
就是还在懵的状态，对吧？
对，它正在经历一场极其特殊的脑波转换，就是从你睡眠时的西塔波和阿尔法波缓慢过渡到你清醒时所在的贝塔波。
等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西塔波和阿尔法波，
就是催眠治疗中常用来让潜意识敞开大门的频率。
哇，也就是说，在这个半梦半醒的阶段，你大脑的防火墙其实是完全降下的状态。
完全正确，这是你一天中大脑最有可编程性的时刻。
不过我得提前跟听众朋友们打个预防针，直接对你说哈，这期节目绝对不是为了给你制造什么自律焦虑。如果你一听到晨间习惯，脑子里就浮现出那种凌晨4点起床去喜马拉雅山冥想的画面，
那种苦行僧式的训练哈。
对，千万别紧张，请立刻打住。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素材源源于 J. Shetty Podcast 中关于晨间习惯的一期非常棒的节目。
是的，我们要为你提示的是完全基于生物学机制的微小动作。
重点是微小。这几个动作加起来大概只需要45分钟，完全可以落地。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不需要你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
因为我们的核心逻辑是顺应大脑的运作规律，而不是去对抗它。
没错。那么，既然早晨的大脑如此敏感又缺乏防御力，我们首先要审视的就是刚才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极其普遍的动作——按掉闹钟继续睡。
对，也就是所谓的贪睡按钮。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习惯，因为坦白说啊，在寒冷的冬日早晨按掉闹钟，把头缩回被子里，感觉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啊！这怎么就成了一场灾难呢？
当你的闹钟第一次响起时，你的大脑通常正在完成它最后一个睡眠周期的收尾工作，这个阶段往往是快速眼动，也就是 REM 睡眠阶段，
就是做梦最多的那个阶段，对吧？
没错。这个阶段对你的记忆巩固、情绪处理，甚至是创造力都至关重要。但是，当你按下贪睡按钮，再次昏昏沉沉睡去时，你的潜意识会觉得
太好了，我们又要开始睡觉了。
对，于是大脑被迫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睡眠周期。
但问题是，5分钟或10分钟后，闹钟又响了，你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长达90分钟的新周期呀。
这就是灾难的开始。
这感觉就像是你的电脑正在进行一项关键的系统底层更新，进度条好不容易走到99%了，你突然强行拔掉电源，然后又立刻开机重启。
这个比喻绝了，结果系统不但没有变快，反而彻底卡死了，连鼠标都动不了。
真的会这样？
在临床上，这种卡死的状态被称为睡眠惯性。你把原本完整的睡眠切成了无用的碎片，导致了神经递质的极度混乱。
所以，那种大脑被浓雾笼罩，喝了3杯咖啡依然觉得昏昏沉沉的感觉，其实就是睡眠惯性造成的。
对的，研究表明，这种因为贪睡导致的碎片化睡眠会造成反应迟钝、短期记忆力下降和执行功能减退，这种感觉甚至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我太了解那种昏沉感了。那么，如果不依赖意志力硬扛，我们怎么才能打破这个魔咒？
来源资料里提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方法，叫做"未来的你在呼唤闹钟法"。
听起来有点中二。
哈哈，确实，具体来说，就是在前一天晚上录制一段10到15秒的语音作为明早的闹钟，假装是6个月后已经取得成功的自己。
还要设定一个非常具体的情景，对吧？比如，哎，别睡了。我已经过上了你梦寐以求的生活，而今天就是关键的转折点，立刻起床。
没错，就是这种风格。然后 最关键的一步，把手机放在卧室门外，逼迫自己必须站起来走过去才能关掉它。
讲真，这听起来轻的有点让人尴尬。为什么普通的警报声没用，非得录下自己这种略带夸张的声音？
因为普通闹钟那儿刺耳的滴滴声，对大脑来说都只是环境噪音。刺耳的声音制造的是纯粹的威胁感。
而大脑的潜意识在早晨极其狡猾。
对，它会不断对你低语，这是一个小噪音，没危险，继续睡吧。这时候你的理智皮层还没有完全上线，根本无力反抗这种生理本能。
但是当你听到一段包含具体信息，甚至是你自己设定的特定愿景的语音时，
它能瞬间打破大脑的自动驾驶模式。
我懂了，这其实是利用了大脑的好奇心和模式识别能力。因为听到人在说话，尤其是自己在说话，大脑的语言处理中心被迫启动了。
是的，这实际上是将你清醒、理智、充满动力的意识外挂到了手机上。在潜意识彻底接管，骗你继续睡觉之前，你先发制人。
太聪明了。而且当你为了关掉这段语音，不得不掀开被子走到房门外时，你身体姿态的改变，从平躺变成直立，也会影响一些吧？
会影响血压的微小变化。这个纯物理的重力变化给大脑的主神经系统发送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物理信号，机体已经处于直立活动状态，切断睡眠模式。
所以当你成功用未来的自己把自己骗下床后，你已经赢得了第一场战役。
但这个时候你依然是有些迷糊的，接下来我们需要接入物理层面的环境输入了，告诉身体新的一天正式开始了。
这里就是重头戏了，生物学上最强大的启动开关，广线。
科学界有一个共识，在醒来后的30到60分钟内，你应该到户外接受10到20分钟的自然光照射。
注意啊，听众朋友们，不能隔着玻璃窗，也不能戴墨镜。
对，你需要让自然光直接无阻挡地进入你的眼睛。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可不是为了什么呼吸新鲜空气之类的玄学。我们的眼睛里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光细胞，
它的学术名称叫做内在光明视网膜神经节系统，简称为 IPRGCS。
哇，名字也太长了。但你只需要知道，这种细胞根本不负责我们平时的视觉成像，它们看不见颜色，也看不见形状。
它们就像是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纯粹的光线感应器，只负责一件事，感知环境光线的绝对强度，
然后通过视神经直接向大脑身处的柱石中发送开机信号。
当这些细胞捕捉到早晨的强光时，会立刻触发一个关键机制，叫做皮质醇觉醒反应。
这个反应会在你醒来后大概30到45分钟达到峰值，极大地提升你的警觉性和专注度。
更奇妙的是，这束早晨的阳光不仅仅是在叫醒你，它还同时开启了你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倒计时。
也就是说，你早晨让眼睛接触阳光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你今晚大约14个小时后能不能顺利入睡。
完全正确，这叫做昼夜节律的锚定。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等等，你刚才提到了皮质醇，皮质醇不是常年背着压力荷尔蒙的漫名吗？
哈哈，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
对啊，我们平时看各种健康文章都在教我们如何想方设法降低皮质醇，为什么在这个完美的早晨我们要主动追求皮质醇的飙升？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对压力的误解。我们要区分自然的早晨皮质醇激增和慢性的压力皮质醇。
它们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早晨的皮质醇峰值对唤醒免疫系统、清除体内炎症和保持清醒度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早上没有这个峰值，你一整天都会觉得萎靡不振。
原来如此。那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习惯，要在洗澡的最后冲60到90秒的冷水，这也是在人为制造压力啊。为什么我们要主动去洗痛苦的冷水澡？
它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压力刺激，英文叫做 hormetic stress。当我们冲冷水时，确实会瞬间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引发战斗或逃跑反应。
身体会大量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对吧？
是的。
清泉就像是走在路上突然遇到一只老虎，人为制造一种极度恐慌的状态。讲真，在2月份的早晨站在淋浴头下把水温调到最冷，那90秒简直漫长的像一个世纪，这真的值得吗？
表面上看着很反直觉，但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后续效应。 研究显示，在经历短暂的冷水暴露后，接下来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你的基础皮质醇水平和负面情绪都会显著低于未受冷水刺激时状态。
哇哦，也就是先苦后甜，
可以这么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长期坚持，比如4周之后，你的身体对日常突发压力的皮质醇反应阈值会被整体拉高。
也就是说，你是在一个绝对安全、完全受控的环境下，也就是你自己的浴室里，主动给神经系统进行了一场高强度的抗压演习。
没错，你的目标根本不是为了去受苦或者彰显毅力，而是通过这种短暂的可控的极度不适感，重新接线你的压力耐受度。
这样一来，当你今天在办公室面对老板的突然发难，或者糟糕的交通堵塞时，你的神经系统就不再那么容易失控崩溃了。
因为它刚刚经历过比之更直接的生理冲击，而且我们脸上和脖子上有高密度的冷感受器，冷水刺激面部会引发一种特殊的反射。
是传说中的潜水反射吗？
对，这个反射会通过迷走神经迅速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大脑的休息和消化模式。这就像是给原本有些焦躁的神经系统按下一个应重启按钮，
让你在极度刺激之后迅速进入一种极其清醒又深沉的平静之中。阳光和冷水就像是搭建好了我们身体这部机器完美的生物学基线，
彻底完成了硬件层面的供电和自检。
那么现在我们要正式启动这台机器的认知处理器和运行内存了。来源里建议的下一步是只动7分钟。
注意，不是去健身房挥汗如雨痛苦挣扎1个小时，
仅仅7分钟的自重训练。我猜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想，只有7分钟，这连热身都不够吧，能有什么用？
许多运动学家都验证过，这种只需要自身体重的7分钟高强度间歇训练，它包含大约12个基础动作，比如深蹲、俯卧撑、开合套，每个动作30码。
这不仅能迅速提高心率，带来心血管方面的收益，更关键的是它带来的神经学红利，对吧？
没错，首先，这种快速的全身运动能瞬间增加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这可是大脑负责高级决策、逻辑计划和冲动控制的 CEO，
就像是给大脑的指挥中心供氧。而且运动还会促使大脑释放一种极其珍贵的物质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子。如果不去深究它复杂的科学全称，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大脑的高级神经营养肥料。
肥料这个词儿很形象，这种肥料能促进海马体中新神经元的生长，强化原有的神经连接。
这对我们一整天的学习效率、记忆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极其重要。
而且资料里还提到，如果你选择在户外的阳光下进行这7分钟的运动，你跑动或跳跃时，景物从你眼前掠过，还会产生一种有趣的视觉现象，
叫做光流现象。它能直接降低大脑中负责检测威胁的杏仁核的活跃度，让你在生理上感到一种深刻的安全和平静。
好，硬件完全活跃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给大脑的运行内存做个大扫除，花5到10分钟进行大脑清空日记。
心理学界关于表达性写作的研究早有证实了它的惊人威力。定期写这种极其简短的日记，甚至能让皮质醇水平长期下降高达23%，
还能改善血压，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它能在物理层面上重新平衡我们那个理性的思考脑和感性的情绪恐惧脑之间的关系。
但这里有一个必须强调的严格条件，必须手写。
就是说，绝对不能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也不能在电脑上敲键盘。
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手写能调动与打字完全不同的极其复杂的运动和认知回路，
它强迫你的大脑降速去配合你手部的动作。
是的，你只需要在纸上回答3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第一，今天我真正感激什么？第二，今天我必须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三呢？
第三，有什么想法或担忧是我需要从脑子里清理出去的？
如果我们把刚才运动分泌的神经营养肥料比作是给大脑升级硬件，那么把担忧一笔一画写在纸上，就像是打开了大脑的任务管理器。
这个比喻太棒了。我们很多人早晨醒来， 脑子里有无数个隐形的标签页在后台偷偷耗电，比如下午的会议啊，未回复的信息啊。
手写就是强行关闭了这些占用你认知贷款的焦虑程序，你把它们从抽象的恐惧变成了纸上具体的可控的墨水痕迹。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连接起来看，人类往往有一种极其有害的全有或全无的完美主义心态。
要么我去健身房进行一场完美的一小时撸铁，要么我就干脆躺在床上刷手机，
要么我端坐在书桌前写一篇完美的千字深度日记，要么我一个字都不写。
切分钟运动和三个问题的日记，真正的意义根本不是为了帮你燃烧多少卡路里，或者是让你成为文学大师。
它的核心在于将进入门槛降到极低，低到你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拒绝。
它打破了完美主义带来的行动瘫痪，向你的大脑发送了一个不可变弱的胜利信号。我已经行动了，我已经赢得了这个早晨。
没错，
到目前为止，你通过极其巧妙的语音、刺眼的阳光、冰冷的水流、短暂的心跳加速和笔尖的摩擦，好不容易打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经化学状态，你感觉自己简直无所不能。
但是听着，如果你不小心，接下来的一个极度日常的动作能在短短3秒钟内彻底毁掉你辛苦建立的一切。
这是防守端最关键的一步，延迟满足与防御机制。具体来说，在醒来后的前60分钟内，绝对不看手机，
不查邮件，不看任何社交媒体和新闻。
我太有共鸣了，这绝对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里听起来最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最让人抓狂的一步。
确实是最难抗拒的。
想象一下，你精心准备了一顿米其林级别的认知大餐，神经递质都调配得恰到好处，结果刚要坐下来品尝第一口，
你就主动打开手机，把几百个陌生人的情绪垃圾、老板的焦虑直接倒在了你的盘子的。
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早晨第一眼看手机的真实代价。
神经生物学可以非常清晰地解释这究竟有多糟糕。在这个刚醒来，大脑最容易被编程的过渡期，你对外部输入的敏感度是极高的。
手机弹出的每一个通知，每一个红色的未读数字，都会触发微剂量的多巴胺，对吧？
但请注意，这不是你完成某项艰难任务后获得的满足型多巴胺，而是由于猎奇心和不确定性被挑逗所产生的焦躁渴望性多巴胺。
你在一天的最开始就在训练你的大脑变得具有被动反应性，而不是主导掌控性。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提出过一个非常形象的理论，早晨你需要留在你自己的精神框架里。
一早看手机等于一脚踏入了别人的议程。
对，你会产生一种叫注意力残留的东西，即便你匆匆扫了一眼就放下了手机，刚才看到的那封有些紧绷的工作邮件依然会在你大脑后台隐秘运行，
严重伤害你随后几个小时的深度专注力，你的大脑内存被劫持了。
此外，资料里还有一个强烈的附加建议，咖啡因的摄入也应该延迟。
延迟多久？
醒来后60到90分钟。
为什么很多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咖啡呀？
因为我们刚醒来时，大脑还在自然清除导致困倦的睡眠物质，也就是腺苷。如果你立刻喝咖啡，咖啡因只是暂时掩盖了这些物质的受体。
等咖啡因效力已过，这些积压的睡眠物质会疯狂反扑。
对，这导致你在下午2-3点突然感到能量断崖式崩溃。
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保护你的早晨头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管理那么简单，
这更是一场神经递质的保卫战。这关乎你今天到底是由内而外的掌控自己，还是成为外部环境和算法的被动产物。
哇，说得太好了，让我们快速为您梳理一下，这并不是一份需要你咬牙切齿去执行的军训清单。
绝对不是，
你只需要用录好的未来语音把自己好奇地骗下床，走到阳台，让眼睛接收10到20分钟的自然光，在洗完热水澡后给自己90秒的冷水冲击，做7分钟微微出汗的自重动作，在纸上写下3个问题，清空大脑。
最后，像保护生命一样，坚决保护你的头一个小时，不碰手机，推迟那边诱人的咖啡。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可以落地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提醒你，千万不要试图明天早上定个闹钟，把这6件事完美的全做一遍。
那样你大脑的阻力会非常大，大概率坚持不到第三天就会放弃。
挑选其中一件让你最有共鸣的开始。
那拍只是明天早晨去阳台站两分钟晒晒太阳，或者只在纸上写下一件感激的事儿。
下周再试着加一件，循序渐进，给神经回路重塑的时间才是真正的关键。今天我们深度解析了这些看似微小甚至有些反直觉的动作是如何在最底层的神经化学层面重塑我们的大脑状态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在今天素材之外但紧密相关且绝对值得深思的问题供你咀嚼。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你早上的光线绝对强度、几十秒的温度骤变，乃至几分钟短暂的肌肉收缩和视线移动，就能在生物学层面如此精准甚至是机械化地决定你这一整天的抗压能力、情绪底色，乃至你能专注多长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
那么，我们平时引以为傲的所谓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到底有多少其实只是我们清晨所处物理环境的一场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回应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发人深省。
去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晨间环境，夺回你的操作系统控制权吧。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深度解析，咱们下次再见。